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3月19号，公元2000年4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仪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日本喜庆之行翻地达仁萨拉。联合国专家研讨会上，西藏问题备受关注。新德里美国大使馆学生向联合国致梵天喇嘛生日卡。瑞士资助西藏维修瓦萨小昭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日本喜庆之行翻地达仁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日本和西京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今天返回到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本月6号，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日本展开访问，途经新德里时出席了印度的野生动物基金合作会议。达赖喇嘛呼吁人民保护动物，呼吁尼泊尔、西藏、印度和中国之间停止非法走私野生动物，要求藏人记住对佛教非暴力的承诺，认识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贸易带来的危害。当天还特别前往新德里意大利大使馆，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去世致以了哀悼，称约翰保罗二世是杰出的精神领袖。本月8号，达赖喇嘛正式抵达日本，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达赖喇嘛在日本重审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同时，呼吁全球废除死刑，并且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就需要一颗平和的内心。达赖喇嘛分别访问了日本东京、京都、九州、熊本县以及金泽西等地区，并且会晤了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和部分宗教领袖，但是他没有会晤日本政界的要员。中国外交部发出声明，强烈反对日本允许分裂分子到日本访问。声明还呼吁日本不要给达赖喇嘛提供从事政治活动的舞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日本的各项访程后，受到印度西京榜8个佛教团体和6个西藏团体的邀请，本月20号抵达印度西京榜首府康多克，继续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达赖喇嘛为当地信众讲授了为期3天的西藏尼玛教派经典《心性安息论》。在康托克向西基榜首席部长、国会议员为首的500多名有关官员和学者就慈悲和人类普遍的责任为主题发表演讲的时候，强调提高人类的价值观同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藏人对中国政府失去容忍的主要根源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恐惧感，然而要消除这些，就必须要从内心去修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4号向康多克西藏难民发表讲话时强调，自西藏被中国占领后，藏人不仅受到了身心的摧残，而且西藏的环境同样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让西藏人民享受幸福安宁的自由生活，自己始终秉持中间立场，来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让西藏人民获得高度自治的权益。达赖喇嘛表示，不管怎样，西藏问题最终是会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对中国本身的利益也起着关键的作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日本、西京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今天返回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
请继续收听由努比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专家研讨会上，西藏问题备受关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报道。
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网站消息，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就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等方面的专家研讨会上， 各专家详细听取了与会的国际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的各项报告，特别是有关西藏方面的报告引起专家们的极大关注，并决定将对部分国家向联合国呈交的有关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的报告上，在为期3周的会议中进行严格审议。国际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在会上发言时，强烈谴责部分签署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公约的国家严重违背公约，践踏各项基本权利，并分别详细叙述了被提名国家的各种侵权行为。对此，联合国各专家对严重侵犯人权及其他权利最严重的赞比亚、中国、塞比亚和挪威等国家呈交的报告在3周的会议上进行严格审议。这次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就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等方面的专家研讨会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茨伦强伯女士代表荷兰支持西藏组织出席了这次会议。她在会上发言时表示，在2003年联合国派遣的特别观察家访问中国调查教育状况，在她返回后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最低等的教学教育制度，同时批评中国当局严重践踏西藏人民的教育、卫生、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基本权利。在西藏，妇女和儿童缺乏社会保障，西藏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破坏，种族歧视现象日趋严重。代表荷兰支持西藏组织出席会议的茨伦强伯女士还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发展项目在保存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方面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以经济建设的名义涌入西藏，直接对西藏人民的生存造成严重危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茨伦强伯女士在联合国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受到专家们的极大关注，并把西藏问题纳入中国呈交报告的审议范围内，计划在3个星期内进行严格审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驻新德里美国大使馆学校师生与本月22号庆祝西藏日的同时，同当地西藏学生向联合国发去了祝贺第11世班禅喇嘛生日的卡片。西藏流亡政府副秘书茨旺杰布向本台表示，本月22号，新德里美国大使馆学校教师罗仁艾德菲的组织下，该校400多名学生同当地部分西藏学生联合庆祝了西藏日。他说，该校教务主任麦克佛斯向学生们表示，了解和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是非常重要，因此希望学生们通过这次西藏日多了解西藏的文化与传统习俗。同时，按照活动组织者的要求，他向美国学生介绍了西藏的现状和第11世班禅喇嘛以及西藏民间的故事和游戏等。当天西藏学生们还表演了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受到了该校师生的热烈欢迎。茨旺杰布还说，组织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西藏日和第11世班禅格林居吉尼玛诞辰日，通过联合国向班禅喇嘛致生日贺卡，以及介绍西藏文化和传统习俗等。茨旺杰布认为，展开类似的活动有利于宣传西藏问题，提高外国学生对西藏的认识，因此将来在其他大使馆中也展开这样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据了解，这次活动是新德里美国大使馆学校举办的第2届西藏日。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和瑞士联邦政府联合进行的维修西藏拉萨孝昭寺部分建筑项目于本月27号正式开工。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这次瑞士联邦政府方面共投资20万瑞士法郎，约120万元人民币，对西藏孝昭寺的藏经阁和部分金顶进行维修。瑞士外交部对外文化政策中心主任尼古拉斯·皮特说，这一项目是对西藏宗教信仰的尊重。新华网报道指出，孝昭寺管理委员会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对孝昭寺文物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前后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维修，对保护寺庙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为了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开始维修西藏布达拉宫为首的部分寺庙。这一系列维修工程项目不是为了延续和发展西藏人的文化与宗教，而是为了向外国游客提供旅游场所和参观一个文物展览馆而已。虽然中国政府在形式上开放了部分西藏寺庙，但事实上仍然严密控制各寺院所举行的法事活动，限制入寺僧侣的数量，并要求僧人为观光旅游者挑绳，寺院里安置警察和军人，寺院的各项议程都有所谓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和社会主义教育小组以及治保会等单位直接管理。据了解，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孝昭寺建于公元七世纪，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寺院里先供奉有当时的尼泊尔至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神像，作为西藏格鲁派密宗的主要寺院之一。孝昭寺与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同属一个时代，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吉米多播送的巴瓦格桑前参众议的《品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当达赖喇嘛要从北京返回拉萨，最后一次与毛泽东会晤时，毛泽东却说：“我很了解你，但是宗教是一种毒药，它有两个缺点，危害人类和障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毛泽东内心的真实想法把年轻的达赖喇嘛吓得冒出一身冷汗。第104号档案是周恩来致达赖喇嘛的信，其正文是：“亲爱的达赖喇嘛，接到你1956年5月28日的来信，我们很高兴。陈毅副总理回到北京以后，已经向我们报告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经过和西藏各方面工作的情况。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这主要是你和班禅额尔德尼几年以来为西藏的团结和进步事业努力的结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担负着艰巨的任务，进就需要更加加强西藏的内部团结，以保证任务的完成。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如能多多为西藏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着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就能够得到西藏人民的拥护。当然，这些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也不能求之过急，要有准备的一步一步去做。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请随时写信或者打电报来同我们商量，中央人民政府将会给你一切帮助。你的姐姐有些次任卓玛向我提到，由于你们的一些家属在国外的活动，你常常感到不安。我当然能够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感到不安，因为你的情况和他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你是了解中央的民主政策的，你也亲眼看到了祖国各地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自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不论是在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方面，或者是在西藏内部团结方面，你都表现出很有远见的，并且做了积极的努力，因此中央和毛主席都完全信任你。至于你在国外的一些家属，我们知道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确想利用他们来破坏西藏的团结进步事业。现在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噶伦堡作为他们的特务组织中心，不断地策划各种破坏活动，这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必急于劝你的这些家属回国，他们对于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这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还有怀疑，因而对于回国问题目前是会踌躇的。因此你可以先同他们经过通信，告诉他们关于中央的政策和西藏的真实情况。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格桑前参众议的《品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努比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分教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